威尼托的阿马罗尼。这一节来讲讲意大利北部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产区，就是阿马罗尼葡萄酒的故乡威尼托产区。现在只要一提起意大利葡萄酒，大家想到的基本上就是 TVP， 指的就是托斯卡纳、威尼托、皮埃蒙特这三个地方的葡萄酒，现在看来是不分伯仲，但是回顾各自的发展历程，那可真是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各有各的道。托斯卡纳的兴起依托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的资助，皮埃蒙特的兴起依托于热那亚共和国的溃败，导致当地很多优质的酿酒师都跑那儿去了。而说起威尼托的兴起，有个地方不得不提，那就是意大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。整个威尼托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威尼斯。你看威尼托这个名字，其中威尼两个字指的就是威尼斯，而那个托字其实可以理解为拓展、开拓。既然话都这么说了，我们也就不难看出，其实整个威尼托地区的发展都是依托于威尼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，其中自然包括当地的葡萄酒。在罗马统治时期，意大利生活着一个种族叫威尼提人，他们在罗马的社会地位非常高。这个种族中包含了罗马人、高卢人、哥特人、拉文纳人等，以高卢人和哥特人居多。高卢人和哥特人讲究优胜劣汰，说白了就是每隔一段时间，几个部落之间就要打一架，败了的卷铺盖卷走人。这些卷铺盖走人的人没地方去，就一路向南到了意大利，慢慢形成了威尼提种族。后来西罗马帝国灭亡了，当时打进城内的军队中除了日耳曼人，也有不少高卢人和哥特人。人家打进来一看，发现这地方原来还藏着咱们的好多后裔呢，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于是乎他们就给这些威尼提人找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超级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水洼地带，那地方几乎不是人住的。为什么把他们给关在那儿了？因为这些人虽然是高卢人和哥特人的后裔，但是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他们早就被罗马人同化了，高卢人和哥特人肯定不能把他们带回家去认祖归宗。但说到底，这些都是同一个种族里面出来的人，不能杀，想来想去啊，高卢人和哥特人就把他们给轰到那儿去了。别忘了，这帮威尼提人那可是罗马帝国的香饽饽，而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多么发达，建筑、治水、修路的能力那都绝非一般，把威尼提人放在水洼这儿，人家就不能自力更生吗？威尼提人先是用木桩和沙石重新修整了当地的荒滩，然后发挥了独有的工程智慧，建造了储存雨水的井，这样又解决了淡水的供应问题。威尼提人之后利用地势在内部开阔了无数条大小运河，这样就让淤积于荒滩各处的死水流动起来了，从而根除了因死水引发的瘴气和瘟疫这些危害自身生存的隐患。就这样，他们把这么一块不是人住的地方生生地给收拾出来了。这块地方后来就以威尼提人的名字来命名，称为威尼斯。但是光解决这些问题还不够，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。当时威尼斯这边除了鱼和盐什么都没有，大家总不能天天吃水煮鱼吧。为了换取更多的食物，威尼提人开始和外面做起生意来了。威尼斯这个地方孤悬海外，来往交通只能靠船。这么一来二去的，威尼斯这里的船运能力要比其他的地方强不少。但是想做买卖的话，光船运能力好不行，还得自己有资本。可是威尼斯当时要钱没钱，要东西的话，除了鱼就是盐，靠这个做买卖肯定也做不大。后来威尼斯又琢磨了一招，不能光卖东西，干脆自己做物流吧。当时世界贸易的一大部分是东罗马帝国和西欧地区之间的往来， 也就是说，以威尼斯为界，做生意的主要就是这里的左边和右边。当时不管哪边，船运能力都不行，长途运送货物那都是件令人头疼的事。威尼斯当时就帮两边解决了这个难题。比如说，老张住在我西边，老李住在我东边，你们俩同时把船开到我这儿来，来了之后我盯着，老张卸货，老李收货，老李交钱，老张收钱，然后掉头走人。这事干多了，从此以后谁敢得罪威尼斯，得罪了他，以后你的货来了，人家可以不让你上岸。从此以后，威尼斯登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。因为威尼斯是靠贸易立国，所以和贸易各方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关系，谁都不得罪，同时不受任何人控制。这种平衡术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，而威尼斯一玩就玩了近千年。当时各方势力都把威尼斯这地方当成了贸易中转站，那每次来的时候势必也得向人家表示表示。一开始威尼斯肯定是收点什么手续费、服务费、中介费之类的，后来人家这也不差钱了，各方给钱的同时把各自的那些特产给人家分享一下，比如法国香水、西班牙火腿、德国香肠等，自然也就少不了葡萄酒、